在父亲节的主日一起来纪念，一起来思念，也在当中献上感恩的心。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继续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我们要从第三章的第一节来往下看到第十二节。那么 这段经文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和眷顾，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歌颂敬拜你，求你让我们的心归你。在这样的一个思念感恩的日子，我们将心归给你，照着你经上的话，求你的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能够知道你何等的乐意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按着你的心意建造一个和你心意蒙福的家。你来赐福于我们，你的圣灵开启我们，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讲到的主要的一开始是做妻子的该如何，再来讲做丈夫的该如何，然后就讲总而言之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所以这整段的经文继续的来谈的是基督徒在这世上，那么怎么样从夫妻的关系开始来营建一个那么蒙神所赐福的家。因为那里讲人若愿享美福，上帝愿把美好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当中能够得着，可以享受，那么就应当怎样。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个家要成为蒙福的家，那么就要从婚姻开始。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男女的结合是上帝所配合的，是神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上帝的眼中成为整个创造当中的最美好，就是一个夫妻的结合。因为夫妻的结合在上帝的眼中是成为合而为一，合一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心意，整个创造是为了合一。这个我在以弗所书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过，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那么这个合一的 最小的最基本元素的开始就是夫妻的合一，夫妻的合一。所以夫妻的合一就象征的基督与教会的合一。那么家也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最小的元素的地方，最基本的地方。所以教会被称作永生神的家。所以用家，用合一来让我们能体会天父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的用心。所以我们要看重家的建造，使家成为一个蒙福的家。那么家的建造，婚姻的经营是非常的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入的世界。罪入的世界，我们不是不犯罪这个家就好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我们罪入的世界以后，我们都变成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以自己为主来做思想的，这种人就是罪人。以自我为中心，自己想要的为中心，自己的意见为主要，总是想到的是自己，那么就是罪人。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对上帝不服。不是对人不服，很多人说我服上帝，但是他仍然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严格说来，这样的人是不服上帝的。因为人也不能服上帝，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不能服上帝，也无法服上帝。所以要怎么让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蒙福的人？所以要改变的不是把条例告诉我们，规矩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这些不能做，那些不能行。其实在我们当中，每个大人都知道，每个青少年你们也知道，可以告诉你们很多对的，但不等于你们有本事做到。可以告诉你们很多当行的，也不等于你们有机会啊，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制力做到。我们不是讲的这些规矩条例道德标准就可以，我们无法改变的是人的本相。人的本相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所以彼得前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蒙上帝的恩，上帝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在真道里面蒙生，也在真道里面蒙建立。所以一切蒙福的源头要先改变我们这一个罪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始就讲的。我们蒙了重生，我们蒙了重生之后，才能谈后面的这些蒙福的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继续讲到的这一段。那么一个家要怎么样成为蒙福的家，我们可以谈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已经重生，我们才可以讲这段经文。好，对一个重生的人，彼得这样劝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句话一开始有一个副词同样的，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如果翻出来，这句话就是同样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同样的，从什么样？就前面所讲的基督徒的处事的原则。我们一个蒙了重生的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在前面我们交通过，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以荣耀神为首要。如果荣耀神，我们就要能够放得下世界的，荣耀神就要放下自己的，荣耀神就要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来，才能够叫神得荣耀。第二个，一个荣耀神的人，那么接下来要怎样？他要用神仆人的心啊，处在社会当中。所以基督徒守法，不是这个法的对错，而是这个是为主的缘故。基督徒行善，不是因为人认为好，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要显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效法基督的心，以基督为榜样。 所以这是我们先前谈过的基督徒的处事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怎么样用在我们夫妻关系上呢？彼得说，同样的，我们如果愿意把这些原则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话，即便你有一个不信真理的丈夫，他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因为他们看见你照着上述的原则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贞洁的品性跟敬畏的心，不是外在的，而是里面的，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对妻子的勉励，彼得这样说，你要做一个荣耀上帝的妻子。荣耀上帝的妻子不是外面的装饰，不是你外面的穿的多整齐，打扮的多么样的美，也不是你在外面怎么样的戴金饰，这些都不足以让你显露出那一个对神的荣耀敬畏上帝的心。真正有的是里面长存温柔安静有贞洁的品性跟敬畏上帝的心。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基督徒的美是一种圣洁的美，神圣的美，是一个不是讲到眼睛看得见的那种美，而是上帝看得见的美。上帝看得见的美，上帝看得见的美，是在我们心里面对他的敬畏，对他的那样的一个尊荣，这是上帝所看得见的美。所以彼得这里在讲到有一种美，是因为对着神所倚靠的那神圣的美，神圣的美。所以这里讲到的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好的品德不太一样。好的品德是自我约束，用一些东西来规范自己，要想用这些来显出自己的尊贵来。但基督徒的妻子不是，她是因着这是上帝的恩，这是上帝所给予的本分，为了将良心对得住神，所以用不是用来彰显自己有多么好多么棒，不是，而是一种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是一种在当中相信神的扶持保守跟眷顾，能够使我们活出上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这是我们存着感谢的心而主动自发愿意牺牲摆上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彰显。所以彼得在这里就用撒拉做例子。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说撒拉尊亚伯拉罕为主，不因恐吓而害怕。那么撒拉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生命的当中有哪一件事情是让撒拉最为惊恐担心害怕，但撒拉居然能够听亚伯拉罕。我想从圣经里面看创世纪的故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讲，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那么到我差你去的地方，我要把那地赐给你。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要搬家，要离开他的族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他的一切情境，放下他现在一切所有的，然后呢，带着他的妻子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你们想，哪一天你跟你的配偶说我们要搬家，为什么？上帝说的。搬去哪里？不知道。为什么要搬？不知道。那么上帝就这样说啊，你的配偶会怎样？欢喜快乐，因为上帝说话的，是这样吗？他一定马上来找李牧师，我的弟兄是不是有问题了？拜托你去跟他讲一讲。不可能的是，姐妹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把她放在一个最不安全的情境，她怎么可以服呢？ 这可以讲道理吗？都不是。所以这个叫做圣洁的美。圣洁的美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愿意顺着上帝安置我们的位分，照着那个位分去尊荣上帝，这叫撒拉圣洁的美。所以做妻子的要效法这些属灵人，那么呢，合乎基督徒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情境，那么不会因将来要面对环境的艰难恐惧惊恐而害怕，那么这就是信心的道路，走一条顺着神的话所引导信心的道路。那么这是我们把刚才基督徒的原则，荣耀上帝为首要，以仆人的心守住自己的本分来行上帝的旨意，也效法基督，那么这就是一个妻子的样式，神所喜悦的。往下讲之前，我们都要记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些讲的话不是一些道德给你们的约束跟期待，而是讲到有一个生命是基督已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都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要把自己顺服下来，使得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做丈夫的呢，接下来讲到做丈夫的也是一样，这一节的一开始也有一个副词，就是同样的。同样的也就是表示我们做丈夫跟做妻子行事为人的原则是一样的，但做法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的位分不一样，男女也是有别的。所以做丈夫的首先要紧的是你要有跟妻子相处的姿势，然后你要敬重她。跟妻子相处的姿势做丈夫的要知道，这包括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上帝的普遍中所赐予的，做丈夫的你们要知道，妻子是你们的荣耀，是你的荣耀。如果妻子是你的荣耀，你就要保养顾惜她。你说妻子是我的荣耀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比较粗的例子，荣耀就是你的面子。所以箴言31章最后半章讲到贤德的妇女的时候，最后一节说愿她的荣耀在城门口，愿在城门口可以荣耀她，因为她成为丈夫的荣耀，就丈夫的面子，丈夫的面子。弟兄，如果你不知道面子是什么，我想不会的，因为别人只要讲的话，只要让你有点没面子，你马上就显露出来，对不对？你要知道哦，我们做弟兄的要知道，妻子就是我们的面子。你对你的妻子不好，就是你在自己损自己的面子。你对自己的妻子不看重，你就不看重你自己的面子。所以，这是从一个面向，上帝就这样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是神的定规。那么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如果不放在心上，我们就会得罪神。第二个，要认识妻子的姿势是什么，要知道妻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造她的人，除了她自己本身的特质之外，丈夫呢要能够真正的那么认识自己的妻子，你才能够爱她，才能够让她成为你的荣耀，这样子你就是一个尊荣神的人。所以做丈夫的你要荣耀上帝，最要紧的就是尊荣你的妻子，好好的爱她，好好的爱她。怎么样爱她？用神仆人的心爱她。我再说，用神仆人的心爱她，服侍你的妻子，把她让为对最珍贵最宝贵的。这段话我再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复习一下，这是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6节的话。 第一节是丈夫说的话，他对他的妻子说的话。第一节是妻子说的话，妻子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一个妻子跟丈夫讲：“我就是一朵玫瑰花，在沙伦。沙伦有很多玫瑰花，它是其中的一朵。”他说：“我是一个百合花，在谷中，谷中也有很多的百合花，我这是其中的什么一朵。”那么丈夫要怎么回答？圣经这样教我们，丈夫记得：“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要记得，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心意。其他女人都是荆棘，只有你太太是百合花，知道吗？有一个姐妹很执着，她说：“骗人，我就没有长得比她办公室的那个女秘书好看。”我再说一次，这是上帝的心意哦，不是你的眼光哦，不是你的意思哦。上帝造你成为他心中的那唯一，上帝造你成为他心中的独一，你是不可被取代的，知道吗？如果你不懂，你问孩子们，刚才我们唱爸爸很伟大，对不对？爸爸可以取代吗？妈妈可以取代吗？不行，这叫独一唯一。我不是说我这样讲啊，其他姐妹都是荆棘，只有周姐是百合花，那我把你们通通得罪了，那么只好得罪你们了。那么这里在强调什么？如果我们的配偶真的知道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那个独一的、唯一、当被尊荣、被爱的，那么他下面就会讲：“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他就会想到自己的丈夫是多么样的可爱，其他弟兄都是树林，只有他是那一棵什么苹果树，不单单是一棵苹果树，还会长果子的苹果树，不但会长生出果子来，这果子还是非常甘甜的果子，知道吗？然后呢，他会发现那个爱从当中滋生出来，能够绵延不绝的爱。所以带我进入爱的宴席当中，在爱的氛围里面，那么让我享受那丰富的爱的宴席。那么呢，弟兄下面要记得，姐妹享受爱了以后呢，她就觉得：“哎呀，我还需要体力啊，我还需要力量来继续的享受爱，因为我失爱成病。”那你知道你面对上帝造给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等？你要认识他，他需要被爱，而且这个爱呢，是不断的享受跟满足以后还是需要的。所以如果你的妻子问你：“你爱我吗？”你说爱，然后下一秒钟再问：“你真的爱我吗？”你还说爱。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爱我？”这时候要当心了。如果你回答为什么爱他，那你就落入的那个陷阱当中了。你说：“哦，因为你长得很漂亮。”他就会说：“哪一天我不漂亮呢？”然后你告诉他说：“因为我决定爱你。”哪一天你改变心意了呢？我告诉你，你讲出来的任何原因都不可靠，知道吗？你只有告诉他：“因为你就是我的尊荣，你就是我的荣耀，你就是我的唯一。”为什么？因为上帝这样说，我也这样信。然后他再问，你就说：“上帝要我这样信，我不能得罪上帝。”所以如果你的配偶是你唯一应当爱、应当珍惜、应当尊荣的，你要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以他要敬重他。敬重这个字翻得不容易，敬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讲的是那一种他的尊贵。什么尊贵？这个字用在耶稣身上，就是他为我们死。保罗说他用重价买赎我们，重价这个就是尊重这个字，表示什么？ 你要爱你的妻子到一个地步，如同基督爱教会，以弗所书讲的，对不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样舍己。所以做弟兄的，你说你要怎么爱你的妻子？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最贵重的，你愿意付最完全的代价去把它买回来的那一位。所以做弟兄的要知道，这样叫敬重你的妻子，他值得你为他付出一切所有的。基督也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可以去找耶稣怎么样带那些妇女，他都用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我这边写在这里，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讲，你们放在心上好好的去想。耶稣怎么样接受这些妇女，就是要让我们做丈夫的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妻子，那么这样他跟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典，你的祷告就蒙上帝的垂听，就有一个蒙福的家。最后告诉我们，总而言之，我们都要这样，要同心，要有体恤，要相爱，要存慈怜谦卑的心。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报复，就是祝福。我们蒙召是为了承受福气，弟兄姐妹，我们蒙召是为了承受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愿意享美福，就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口舌。所以我把它用同样的道理，那么呢，跟弟兄姐妹讲，和睦同居是上帝所最喜悦的。一个家最美的，不在乎物质的丰富，在乎整个和睦同居的氛围。所以诗篇也这样讲，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上帝的祝福，从头临到脚。这是上帝的祝福，从天而降。这是上帝所命定的福，让我们可以永远在其中的。所以一个蒙神所喜悦的家，是蒙祝福的家，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和睦不是天生就会和睦，它需要同心的，需要同理心，需要爱心，需要怜悯，需要谦卑。这些所讲的一切都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主动的放下自己。罪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要合乎上帝的心意，就要主动的把我们这个自我放下来，在对方的位置上做思想，知道怎么样体贴对方，接纳对方，满足对方，放下自己，要能够一心的追赶，和睦才会在我们在当中。所以要效法基督，因为基督也是这样，不以怒骂还怒骂，倒要祝福。不要有报复的心，不要自我伸冤。这当中要紧的，给我们的重要的提醒，就是好好守住自己的口舌，才有清洁的心。因为从口里出来的会污秽人，这是主耶稣说的。守住清洁的心，就要守住我们的口，守住我们的口，不要发怨言。所以一个蒙福之人，就祷告蒙主的垂听，福分就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用前面告诉我们的那么行事为人的原则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荣耀神的人，用神的仆人彼此来服侍对方。我们效法基督，效法属灵人，不仅妻子是这样，丈夫也是这样。丈夫最要紧的，总要记得我们的妻子是上帝所赐，成为我们的尊荣，成为我们的荣耀。用一个服侍上帝的心来服侍他，用一个服侍上帝的心来服侍他。要记得，这是上帝喜悦的，好好的愿意为他付上所有，以他为尊贵，效法基督，接纳你的妻子。那么同样的，对待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好好的用服侍神的心去服侍他们，用上帝所给予的生命 好好的作用在他们的身上，愿意在当中，那么让上帝居首位，在你心中成为你生命的主，愿意在当中按着上帝所喜悦的去行，一切上帝自己负责。只要我们乐意听从他的话，乐意放下我们自己，照着他的话来行事。所以如果上帝乐意居在我们的里面，上帝就会乐意居在我们的家。如果上帝居在我们的家，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家。所以我们从彼得的劝勉里面知道，我们既然蒙了重生，我们就要以荣耀神为我们生命的首要，好好的去成全神在彼此身上的心意，用服侍神的心去彼此服侍，用效法基督的心去彼此相爱。这样我们建造一个满了愉悦、满了柔和、满了温馨的家。如此一来，神乐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既然把每一个家人赐给我们，好好的拥抱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的。看重的不是外在，看重是那里面蒙神所接纳的心。看重的不是外面所拥有的，乃是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为他死而复活的。本着上帝的恩，本着基督所赏赐的一切丰富，愿我们都在上帝的话语中领受得着，建造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家，是真真实实蒙福的家。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何等的大，大到超越过我们的思想，超越过我们的抉择，超越过我们的分析判断。只唯有单单的信靠你，倚靠你，知道你必赐福，你必赏赐，你必眷顾。主啊，让我们的心如同当年出加勒底的撒拉一样，亚伯拉罕一样，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然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如何，但你成为我们的主，你与我们的同在，你负所有完全的责任，使这个福不仅临到我们的身上，也临到从我们而出的子子孙孙身上，使这个福不仅在当日成为见证，也在历世历代永世当中成为见证，使这样的一个恩不仅在今世，乃是在永生天上的福我们都一起得着。谢谢主，你爱我们，成全你自己的话，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